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也许你已经发现了啊，最近天路难行客节目的安排呢，我们大概分为了两条线索。一条线索呢是跟随圣经当中天路难行客的脚步一起去学习，那么另外一条线索呢，我们主要探寻的是当今世代与我们男性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话题或者是关键字。那在本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了解的圣经人物就是雅各。一般来说呀，星源觉得男生之间更容易相处的融洽一些，因为就像是网上所流传的，可能女生宿舍一共有五个人，但是这五个人呢会有六个群，男生之间呢肯定不会是这样。但是尽管如此呢，男人之间的冲突也是时有发生的。他的冲突呢就好像是一个大海航行当中的一些暗礁一样，让原本顺畅的关系呢逐渐的偏离了航道，甚至呢走向破裂，是让人非常惋惜的。我们会发现男人之间的这些矛盾呢，不会是那种小打小闹啊，或者是明里暗里的算计，它往往有可能会导致两个人可以一起合作下去，但是呢却因为种种原因，价值观啊，各种恩怨的问题而分道扬镳，再也不来往了。那今天呢，我们一起从雅各跟以扫这对兄弟和解的故事当中呢，去探索一下男人之间如何去解决冲突。雅各跟以扫的冲突根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之前我们已经聊过了，长子名分的争夺就成为了这个矛盾的导火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创世纪25:29-34当中所说的，雅各正在熬汤，以扫呢打猎归来，累得几乎要虚脱，然后看到汤呢就急切地对雅各说，我快饿昏了，你把这汤给我喝吧。也正因为这碗红豆汤呢，以扫得到了以东，也就是红色这个意思的别称。雅各呢却趁机提出啊，那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当时呢或许是觉得自己命悬一线，长子名分呢好像跟命比起来也没什么用，所以呢就告诉他，我将要死，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可是呢雅各却不依不饶，坚持让以扫发誓。就这样啊，以扫在极度的虚弱和对眼前的利益短视之下，就把长子的名分拱手让给了雅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长子的名分意义非常重大，它代表着家族财产的优先继承权，还有呢就是在家族当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我们不妨把雅各和以扫之间的故事跟一部很有意思的电影《天伦之旅》做一个对比。在电影《天伦之旅》里边呢，这个老父亲弗兰克他就满心的期待着子女们都能够回家团聚，去共享天伦之乐。可是啊，子女们各怀心事，画家大卫染上了毒瘾，多次入狱，终因吸毒过量而离世了。指挥家罗伯特呢，实际上只是在一个乐团里面打鼓的，因为呢害怕父亲失望，一直对自己的真实生活状况遮遮掩掩。那这种对于自身形象和期望利益的过度在意，就好像是雅各对长子名分的急切追求一样，他忽略了家庭关系当中最珍贵的情感交流，为家庭的矛盾也留下了隐患。在此之后，矛盾呢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雅各在母亲利百加的协助下骗取了父亲以撒原本呢要给以扫的祝福。创世纪27详细的描述了这个过程。以撒年老眼盲，在临终前呢想给以扫祝福，雅各穿上以扫的衣服，用羊皮裹住手和脖子，模仿以扫粗糙的皮肤，还带着美味佳肴，学着以扫的声音来到了父亲面前。以撒果然是被骗了，将祝福给了雅各。这个以扫打猎回来之后啊，才知道这件事儿，非常生气，发誓要把雅各给杀了。你看 这一系列的冲突呢，加上两个人性格上的巨大差异，就让他们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姨嫂性格非常直爽，她喜欢打猎，生活当中呢充满了各种野性跟冒险。雅各呢比较内敛，心思细腻，喜欢居家，说直白点就是心机比较重嘛。那这种性格上的天壤之别呢，就让兄弟俩是难以理解的，矛盾呢也随之加深。我们可以类比《天伦之旅》这部电影当中，父亲弗兰克的性格是比较强势的，他习惯的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子女的成就，但是呢，子女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格跟追求，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跟理解，那么矛盾就不断的积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男性之间的冲突往往也是由利益纷争和性格不合引发的。那比如说朋友之间可能是因为一次旅行计划的分歧，一个喜欢冒险一点的，一个喜欢呢宅着喝喝咖啡喝喝茶，那再加上沟通不畅，就有可能会引发一场争吵，导致友情出现裂痕。又比如说打一场篮球比赛，两个队友一个是进攻型的，球风激进，喜欢单打独斗，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团队意识很强的防守型选手，注重配合，那么在比赛当中呢，进攻型队友多次不顾战术安排强行出手，防守型队友呢就对此不满，两个人有可能当场就吵起来，影响到整个球队的氛围。令人欣慰的呢，就是雅各在经历了很多波折之后呢，他痛定思痛，决心跟姨嫂和解，他为此做了非常周全并且是充满智慧的准备。一方面他精心挑选礼物送给姨嫂，在创世纪32章13到15节这样记载道，他在夜间起身打发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和11个儿子过河，最后独自留下。他挑选了大量的牛羊骆驼作为礼物，希望借此表达自己的诚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呢，这些牲畜是非常重要的财产，在今天可能是堪比5090了。雅各呢送出这样丰厚的礼物，足以表明他对和解是非常重视的，以及呢他非常想去弥补过去的错误。在《天伦之旅》那部电影当中呢，尽管电影里边的大卫已经离世，但是孩子们呢还是回到父亲身边，大家在一起坦诚地去交流彼此真实的生活。那这样的团聚就跟雅各送出礼物一样，它是一个主动而积极的去修复关系的行动。在生活当中，当我们跟他人产生矛盾之后，如果想要和解，其实也需要这样，通过实际行动去展现自己的诚意。比如说朋友之间呢，因为一场误会而产生隔阂，那么一方呢可以准备一份对方所喜欢的礼物啊，再加上一些真诚的道歉，以此呢来表达自己想要化解矛盾的心意。又比如兄弟俩因为家庭琐事产生矛盾，那么其中一方呢，你可以买上对方喜欢吃的东西，你主动上门，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一聊，用实际行动去传达和解的意愿。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雅各在内心非常虔诚的祷告，他祈求神的帮助跟指引，因为他深深知道自己过去的行为给姨嫂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仅凭物质礼物当然远远不足以化解了，还需要神的力量。那么在祷告当中呢，他回顾了神对于自己的种种恩赐，心怀感恩，同时呢他也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过错，祈求神软化姨嫂的心，让兄弟二人能够冰释前嫌。所以今天当我们想要化解矛盾之前呢，也应该做好类似的准备，就是在心理上要先放下成见跟骄傲，真心实意的想要解决问题。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因为面子啊，或者是内心当中的固执，不愿意主动迈出和解的第一步，但是实际上呢，只有抛开这些包袱，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修复关系。在行动上呢，要采取恰当的方式，比如说呢，我们先行一步，主动的去沟通。就像是那部电影《天伦之旅》当中的这些子女们，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困难之后呢，最终还是放下了自己心中的顾虑，主动的去跟父亲交流，这才能够让家庭关系呢，得到修复。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两个亲密的兄弟因为一次争吵而疏远，其中一个人如果想和解呢，就可以先在心里边反思自己的过错，然后主动的去约对方见面，真诚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倾听对方的感受，一起去寻找共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主动沟通、真诚交流的方式呢，往往能够打破僵局，去化解矛盾。有一些非常简单的技巧我们可以使用，比如说我们调整自己的语气，沟通的时候呢，如果不是为了严肃的批评呢，话就可以说得委婉轻柔一些，避免对方误解，避免仓促的判断，不要轻易觉得对方不对、无聊等等，听完所有的事实再下判断，停止防御，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不要先入为主，为了争论而争论。然后呢，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像我们之前强调的，如果你觉得要发脾气了，如果你觉得不冷静了，那你深呼吸，甚至于你要先离开现场，防止说出不造就人的伤人的话，做出伤人的事儿。可能这不符合弟兄之间去沟通的方式啊，但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我们做一点点操练才行。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以扫跟雅各见面的时候，场面是非常令人动容的。在创世纪33:4当中这样写道，以扫跑过来迎接他，抱住他，搂住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人都流下了眼泪。曾经的深仇大恨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他们的泪水包含着对过往矛盾的感慨，也有着对于今天能够和解的欣慰。这次的和解意义非凡，他不仅化解了多年的仇恨，也为两个家族带来了和平跟发展的契机。如果他们一直敌对，那么家族之间争斗不断，财产受损，人员伤亡，生活可能永远都没有安宁。而和解之后呢，他们能够相互支持，资源共享，在经济跟社会地位上都有了提升的空间。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学习雅各，不要害怕迈出第一步，别让仇恨在心中扎根，用真诚和智慧去修复关系。盼望我们都能够从雅各跟以扫的故事当中吸取教训，成为一个善于化解冲突的人。也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课，我们下期再见。灰心的找盼望。